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签署法案禁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美日计划联合作战应对台湾突发事件，全盘崩溃习近平体制可能被颠覆的迹象又多一个，中共割韭菜，北京等十省市向明星发通牒保税，港大漏夜特集拆走国商之处，全球各界谴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2月23号签署了一项防止强迫为吴裔人劳动法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法案正式生效。新法律禁止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在签署法案后，拜登在官方推特账号推文说，美国将继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工具，确保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包括来自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强迫劳动。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相继一致通过的这项跨党派的立法，要求个人或公司证明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的商品不存在强迫劳动情况。法案包括了一项核心概念为可反驳的推定机制 Rebuttable Presumption， 意思即除非获得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一律推定所有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是使用强迫劳动，因此将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法案还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份清单，列举出与中共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人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上个星期，拜登政府还将中国的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参与了侵犯人权的行为。法案提出者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k Rubio 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法案是美国至今为止为追究中共使用奴隶劳动的责任而采取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行动。这个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和北京的关系，卢比奥说。这项法律还确保了美国人不会再出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由中国劳工制造的商品。我期待拜登政府和我们的同事合作，以确保新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适当的执行，他补充说。白宫最初没有对这个法案采取任何立场，但在上个礼拜表示支持国会两院的最终折衷版本。日本共同社12月23号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3号证实，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针对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制定出联合作战计划，包括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琉球群岛设置用于攻击用的临时军事据点。路透社指出，随着北京试图声张南海主权以及派大量军机侵入台湾防空领域等行为，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台湾政府多次声明，台湾想要和平，但必要时会自我防卫。报道指出，突发事件初期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南西诸岛设立临时的军事据点，而居民亦可能参与战斗。多名政府消息人士同共同社讲，预计明年初的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2+2会谈，由称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开始正式进行规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号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列举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人权问题，以及致力于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议题。美国之音报道，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有40个左右。这一带岛屿有部分没有人居住，但大多数有居民在那里生活。美日之间是长期同盟关系，近两年来双方防御合作愈加频繁，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水平亦有大的提升。随着中共军力快速发展，武统台湾的声音日益强烈，引发美日高度关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初表示，日本和美国对北京武攻台湾不会袖手旁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亦即是日美同盟友事，習近平絕對不應該對此有誤解。他說這個是日本至今為止在台灣問題上發出的最嚴厲的警告。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當晚就緊急約見日駐美大使垂秀夫，就安倍的言論提出嚴正交涉。很多專家和媒體都說這件事是非比尋常，或者是跟習近平大舉整肅造成中共黨內不滿有關。有人更以官媒政變來解讀這件事，有些人認為反習派已經有辦法在黨內對習進行杯葛。人民日報在2021年12月9日的第九版發表文章，題為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作者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這篇有署名的評論文章說改革開放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文章讚揚了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在改革開放期間的貢獻，但是長達近4000字的文章卻並沒有提及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名字。很多專家和媒體就說這件事非比尋常，或者是跟習近平大舉整肅造成中共黨內不滿有關。有人更以官媒政變來解讀這件事，亦有人認為反習派已經有辦法在黨內對習進行杯葛。其實日本最近就有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評論家好敏感地從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概括中提出了習近平被重重打臉的講法。中國共產黨從12月8日至10日之間召開的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以2021年的經濟政策的總括和分析為基礎，要決定2022年的經濟政策方向的重要會議。目前日本有很多媒體報道說這次會議的內容是以稍微積極的方向來規定在今後要持續採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金融政策，對於不動產的管制要進行部分的放鬆，改善外資企業的待遇，以引進全球企業的投資等等。不過中國經濟現在面臨三重的壓力，首先是面臨需求的緊縮，其次是遭遇到對於供給面的打擊，第三就是將來的前景不明。這個工作會議對於這三重壓力是有所指出，但是日本國內幾乎對這個指責並沒有加以報導。其實經濟是由需求和供給所組成的，需求假如不理想，需求緊縮，這樣供給亦會不理想，就是好像對供給的打擊。更且在未來前景亦很嚴峻的情況之下，中國經濟在結果上很可能會全面走下坡。在工作會議中的這個指責，其實可以說是令到習近平的面子全盤崩潰的強烈結論。如果從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是無法忽視的內容。近期中共當局開啟第二次明星主播補稅潮，在浙江省稅務機構向直播一姐薇娅開出天價罰單後，又對五大平台及17位主播進行約談，並命令要整頓改革。此外，北京等九省一市的稅務部門向明星藝人網路主播發出催繳稅款公告。分析認為這個是中共缺錢在度持續割韭菜。12月23日，浙江省消保委發布雙十一期間，對淘寶、拼多多、京東、快手、抖音五個平台的直播消費體察情況，說近40%直播商品不符合國家標準，官方對違規主播和商家平台進行處罰，並要求五個平台和相關主播在3日內提交整頓改革報告。同時，浙江省消保委約談了淘寶、拼多多、快手、京東、抖音五大平台及相關的17位主播，其中包括網路人氣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琪、薇娅、羅永浩、雪梨、烈兒寶貝、Timur、小小峰等知名主播。此外，浙江省消保委還特別點名在淘寶平台的李佳琪，粉絲人數5645.2萬。 抖音平台的啤啤兔粉丝人数 1053.4 万，直播间内分别存在商品标签不规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李佳琪和薇娅齐名，并称为淘宝两大当家主播。薇娅和啤啤兔是谦寻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主播，而谦寻公司旗下共有50多位主播，覆盖美妆、生活、服饰等类别。在不久前20号，中共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以偷逃税名义，对直播一姐薇娅（原名黄薇）罚款人民币13亿几，引起舆论哗然。同时，官方仲要求薇娅在规定期间内缴清罚款，否则将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此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辽宁、河南、贵州以及深圳共九省一市的税务部门，先后向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发出催缴税款公告，今年年底为最后期限，违例者将遭严惩。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内24年、纪念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在22号深夜在严密围封下被拆除。消息传出后，引发全球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和谴责。港大在22号晚深夜10时许采取行动，对约7米高的国殇之柱进行拆除，直至23号上午7时，拆解后的雕塑用白布和透明胶布包裹放入货柜内，再由货车送往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暂时放存。港媒体报道说，整个拆除过程在黑暗中进行，国殇之柱范围被围板白布遮挡，现场传出巨大的敲作声，记者想近距离拍摄被拒绝。港大校方在23号证实事件，并表示由于国殇之柱已日久老化，继续容许这个雕塑在校园展示或触犯本港刑事罪行条例。在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后，昨日会议决定将它移走。国殇之柱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北京时间23号凌晨零时许在 Twitter 上发帖表示，经闻港大现在正在拆卸去的作品，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是针对私人财产的自焚行动。高志活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港大校方利用圣诞节的时机进行破坏，并重申将就所有对雕像的损坏索赔。高志活还说，世界各国都已经提出愿接收国殇之柱，其中丹麦外交部长还提出了帮助，但港大和其他负责当局没有任何回应。他直言这个是一种耻辱，表明香港已经没有保护民众、艺术和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国殇之柱被拆除亦引发了海外香港人和国际人权监督机构的强烈抗议。日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推特留言，国殇之柱被移走，但记忆永存，我们必须牢记1989年6月4日所发生的一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